兄姊妹平安。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去思考一条即是令到神学家都觉得很懊恼的问题。话说有一位年轻的牧者，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在他和朋友的书信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我想以用即是第一人称的方式去讲，读这封信给大家听。今天呢，在我做教牧咨询的时候，我遇到一个非常之独特的案例。整件事虽然是很单纯，却是令到我心思不已。在上午11点的时候，有人来敲我办公室的房门，跟住就有一个人走入来。这个人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手上拿着他父母要他带来的东西。我留意到这个男孩子呢有些反常，因为通常平时他入来的时候呢，他都是很开心的。没几耐，事情就发生了。他突然间满面泪水，完全不像他平时那个样子。跟着我听到一句说话，这个男孩子不停地说一句说话，他说：沃尔夫先生死了，沃尔夫先生死了。他说了这句说话之后，他就不停地在那里哭。于是我就问他了，沃尔夫先生是哪一个来的？结果我知道答案，原来沃尔夫先生是一只德国的牧羊犬。他病了8日，然后在半个钟头之前就死了。所以这个很伤心的男孩子就坐在我大髀上面，他完全没办法平静下来。他不停地跟我说，他说这只狗是怎样死的。这只狗是 他唯一的玩伴，而每一天的早上这只狗仔都会叫醒他。而如今这只狗已经死了，我能够去说什么的说话呢？他一直跟我说这件事，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突然间这个男孩子他不再哭，他很平静，然后他说，不过我知道其实他没有死到，因为他现在的灵魂很愉快地在天堂的里面。他说他记得有一次在课堂的里面，他问到老师，有一个男孩子问到宗教科的老师，究竟天堂是什么样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答他，他没有去过，所以他不知道天堂是怎样的。不过潘霍华牧师，现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究竟我将来在天堂会不会见到沃尔夫先生？他现在一定是在天堂里面。就在那个时候，我站在那里，我在怀疑究竟我要给一个肯定的答案他，还是一个否定的答案他。如果我跟他说，其实我们不清楚天堂的状况的话，其实就等于答他否定的答案。所以我很快就下定决心去这样答他。我跟他说，请你听住，上帝创造人类和动物，而我相信的是上帝他都爱动物。因此我相信在上帝里面，凡是世上一切彼此相爱的一切，将来都会和上帝同在，因为爱是上帝的一部分。然而我一定要去承认，我一定要去重新告诉你，其实个情况我是不知道，究竟天堂是怎样我是不知道的。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见到那一刻那个男孩子的表情，他完全不哭，而且他表现得非常开心。他跟我说，太好了，那就是说我死了的时候就能够见到沃尔夫先生，我能够在天堂里面跟他一起玩。简单来说，容许我用今天的用语，那小朋友是开心到癫了。我不停地跟他说，其实我不知道的情况的，我们是不清楚天堂的情况。那小朋友说他知道，但是他依然都是开心到癫了。整件事对于那个男孩子和任何面对不幸的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之紧要的事情。我对于这个平时毫无挂虑的恩皮仔，竟然能够在这种时刻表现出一个这么敬虔的信仰，我感到很感动。就在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的我，这个应该知道答案的人，感觉自己很渺小。而我没办法去忘记的就是，这个男孩子离开的时候，他脸上的自信和笑容。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构图，一个小孩子他天真很无邪的笑容，对比着一个神学家自觉渺小的迷茫。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构图。我们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一个小朋友竟然能够叫到一个神学家自觉渺小呢？是什么原因？原因是信心。是信心令到一个没什么神学知识的小孩子，令到一位深入地思考过神学去相信的东西，基督教信仰的一位神学家自觉渺小。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一条问题， 你是不是真心的相信。请大家留意，我问的是相信，我问的并不是说你回教会有多久的日子，听过多长的道，对神学有多少的认知，又或者在每餐的之前你有没有做这饭土。我问的是你是不是真心地去相信上帝。相信是跟年龄、学历、专业、神学知识、看过多少次圣经，甚至乎是这些人能够背出使徒信经，都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神学家潘霍华和这个小男孩的经历，去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无论是每一个尝试以理性思辨去证明上帝存在的人，定还是一班我们已经回了很久教会，慢慢忘记了相信重要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谨记一件事，看见并不是相信的条件，相反，相信才是看见的条件。就正如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一班的门徒他们虽然是看见，但他们却是不明白。所以就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的八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再思考一下什么叫做相信，什么叫做看见。在刚才刚才读经原文，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怀疑过究竟是否印多了经文，因为你会发觉有两段看来非常独立的经文是摆在一起。八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是主耶稣和门徒在船上的对话，而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就是发生在伯赛大的神迹医治事件。这两件事看下来是很独立的，也都好像没什么关联一样。不过大家可以放心，不是印多了，是一个刻意的铺排。而当我们了解到叙事者他的布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到两件事的关联在哪里。马可福音是一卷很精彩的叙事文体，虽然它在篇幅上就比较短，即比起其他福音书是短一点，但往往它对于独立故事的描述是描述得最细致，而且它的布局也都是很有心思的。而我们今天读到的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也都是马可福音里面独有的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其中一个布局的方法就是运用到事情所发生的地点，是用地点去将经文去分段。如果我们以地理位置去分段的话，马可福音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在加利利海和外邦人的地方，第二个部分就是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上，而第三就是圣城耶路撒冷。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正正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部分的中间，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一班的门徒他们跟从主有一段的时间，他们随从主在加利利和外邦的地方看到主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其中包括的是喂饱五千人，也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和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如今一班的门徒和主耶稣就在一个船上面的对话，这个对话可以说是这一趟外邦之旅的总结，是整个马可福音第一部分的总结，他们预备上路前往耶路撒冷。但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的，就是若果我们以八章十四到二十节作为一个总结的话，其实看来不是很理想，因为这个总结竟然是门徒他们看见，但是他们却是不明白。让你一起看经文的八章十四节，多班门徒他们忘记带饼，他们在船上除了一个饼之外没有其他的食物，就在他们在苦恼的时间，耶稣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究竟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他没有作一个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都是不能够很肯定其中的意思是什么。而这班门徒和我们都一样，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就彼此议论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饼，所以耶稣跟我们讲关于教的事情？这个我们不清楚，但至少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班门徒理论上理应他们是要明白主的意思。这一点可以从十七和十八章一连串的问题里面看到。十七第十八章十八节，耶稣知道了，他就说了，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领悟，还不明白，你们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到吗？也不记得吗？这些不是一些普通的提问，不是普通的疑问句，而是一些反问。 反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只是说耶稣去问这些问题，他所带出的就是对于门徒的责备。这班门徒他们应该要领悟，应该要明白，应该要看见、听见，而且应该要记得。事实上都是这样，一班的门徒他们跟从主一段的时间，他们在加利利和外邦的地方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其中包括五饼二鱼和喂饱四千人的神迹。这些神迹他们是一同去经历，一同去睇见，而且在资料上面呢，他们是掌握得很清楚。请大家留意第19和20节，当耶稣问他：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的时候，你们收拾了多少个男子？他们立时就答：12个。很准确。之后耶稣又问：我又擘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的时候，你们收拾了多少个男子？他们立时答：7个。大家有没有立刻想起平时在小组查经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就立刻令我想起平时在小组查经同一班从小在教会当中成长的小弟兄小姊妹去查经的时候，他们经常都很快而准地答出很多的标准答案。不过过去的大组经验告诉我，虽然他们的标准答案是很标准，但往往其实他们都不是很明白经文上面总体的意思和他的教导。在8章21节，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弟兄姊妹，我相信主耶稣这条问题不单只是问门徒，也都是问我们，你们还不明白吗？掌握再多的神学知识，有再多的正确资料都好，也都不等于明白。相信信仰不是以神迹作为实证的基础，知识和明白也都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但是相反，相信是看见的条件，看见却不是相信的条件。或者大家可能都曾经经历过，或者你都发现到，就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去看同一件的事物，但是如果相信和不相信的人去看同一件事物的话，往往都有不同的结论。杨斐利牧师曾经就有这样的经验。Philippians 一个基督教书刊的一个作者，他曾经就跟一位未信主的朋友谈到的时候呢，就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位未信主的朋友就跟他问到他了，他说：Philip， 其实我都有些事搞得不太清楚，我们都读相同的书，我们也都有很多相同的看法，但你似乎呢很了解我的疑问和失望感，但问题是到头来为什么你能够相信，但我就是不能够呢？到底的不同在哪个位置？你在哪里得到你的信心？于是者杨斐力他就这样去分享到他的见证，他怎样得到他信心的这个见证。他就很坦白地去分享到，当他入读神学院的时候，杨斐力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以怀疑的眼光去看他身边一切的事物，去批判一切事物的价值，他不是以相信，他是以怀疑去看身边的事物。但同时间，他就每一天都在模仿身边的人他们属灵的行为来度过，而且他在神学院里面也都拿到很好的成绩。学校里面有一些他认为非常讨厌的服侍要去参加，就好像是街头报道、监狱工作、或者是探访老人院等等。那个情况其实有点像见到神学院的学生报道团的。咁点都好啦，即係佢就被逼就要去签名，就参加一个嘅服侍。佢就参加咗呢大学嘅工作，即係去关心一啲嘅大学生。咁喺一个唔情愿嘅情况底下，佢每个星期呢都要去到大学当中去带领聚会。而每次喺一个聚会嘅之前呢，佢哋都会有一个嘅祈祷会。杨斐利牧师佢好坦白咁样讲，佢话每个星期嘅祈祷会呢，佢一定唔会去做自愿去祷告嗰个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竟然开声去带领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也都相当之吓人。祷告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本来是应该关心这些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是不是会落地狱。但其实你知道，即使他们全部都落地狱都好，我都不是很在乎。甚至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自己要落地狱，其实我都不是很在乎。当他一边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都一边很奇怪地将这个祷告慢慢连到去好撒玛利人的故事上面。 佢講到佢話佢應該要好似嗰個撒瑪利亞人一樣，關心嗰個被打傷嘅猶太人一樣咁樣去關心嗰班嘅大學生，但佢偏偏就冇嗰個嘅愛心，佢對於呢啲學生完全冇感覺。就喺禱告到呢一個時候，佢突然看見一個嘅景象，佢睇見一個古代嘅撒瑪利亞人著住長袍，又戴住頸巾，彎住腰去將一個又污糟又滿身係血喺坑渠裏邊嘅人去救起。喺一瞬間，佢見到呢兩個影像都改變咗，那個撒瑪利亞人嘅樣變成咗耶穌嘅樣，而嗰個被強盜打傷嘅人就變成咗佢自己嗰個樣。剎那間，佢見到耶穌彎下腰，用濕毛巾去抹佢嘅傷口，同埋抹嗰啲佢喺身上邊流出嚟嘅血。但係好奇怪嘅係，佢呢個被打傷嘅無辜嘅人，竟然呢一刻張開眼睛，向耶穌嘅面上不停咁吐口水。當時佢見到呢個影像，佢覺得好驚訝，於是佢就停咗禱告，匆匆咁樣離開咗嗰個房間。佢知道喺嗰一晚，平時嗰個漫不經心、自大狂傲嘅態度，徹底咁被震撼咗。佢本来以为嗰种不可知论嘅态度，嗰、那个论调能够令佢自己觉得好安全，但佢永远都冇谂过，就喺嗰晚佢发现呢一切都冇用。原来喺怀疑主义嘅底下，佢自己先至系最有需要去经历上帝嘅人。杨菲利牧师佢咁样讲，佢话自从嗰日起，我好慢，但系好扎实咁样走上去天路嘅旅程。重新去发扬他以往认为是无稽的信仰，他得到信心的眼睛，用一个信心的眼睛向着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开始他的信心。弟兄姊妹，看见不是相信的条件，相信才是看见的条件。往往震撼我们心灵的并不是我们掌握了多少的知识，而是相信。而我自己亦都有一個雷同嘅經驗，我記得喺入神學院嘅第一年咧，所有嘅同學咧都會被派一本叫做《神學研究指南》。咁喺神學嘅研究指南嘅開首有一句非常之重要嘅説話，我會形容為一個內功心法一樣啦。但係第一年嘅時候，我讀呢句説話，我完全冇乜好大嘅感覺。直到去畢業嗰年，我再去讀呢一句説話嘅時候，我就覺得好有意思。呢句説話係咁嘅。神学的起点是信仰，这是一个无法完全用人间知识证明的认信。神学的起点是信仰，是一个无法完全用人间知识去证明的认信。当毕业那年，我满脑都是带着很多的神学知识，很多的框架的时候，这句内功心法就发挥了威力，是一个当头的棒喝。就正如门徒一样，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他们掌握了很多的正确的资料，但是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就足以叫到他们不明白，看不见。就正如我们刚才讲到，马可福音经文的分段，马可福音八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是作为马可福音第一部分的总结。结论是这班门徒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他们依然不明白。我哋话如果呢个故事就完喺呢度嘅话，呢个系令人绝望嘅结论。一班嘅门徒佢哋见到佢哋同耶稣去一同去经历，佢哋都唔能够相信嘅话，咁我哋今日仲有啲咩盼望？但我哋感谢主嘅系呢个故事其实唔系完喺呢度，唔系停留喺过去，而系迎向将来，展开咗开始上路前去耶路撒冷嘅路途上边。而喺第二部分嘅开始就出现咗我哋今日要睇嘅经文。八章廿二到到廿六节，若果我哋话头先喺船上边嗰一幕系叫做看见却不明白嘅话，嚟到八赛大呢一幕就系相信终必看见。我想请大家弟兄姊妹，我哋一从去读八章廿二到廿六节嘅经文。八章廿二到廿六节嘅经文，预备起，他们来到八赛。有人带一个盲人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盲人的手，领他到圈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为他按手，问他：你看见什么？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他们 就復原了，樣樣都看得清楚了。耶穌打發他回家，說：連這村子你也不要進去。當大家讀完這段經文的時候，有沒有令到你聯想起看醫生的場景？又或者更加準確去說，就是有沒有令到你聯想到呢，當你去配眼鏡的時候，視光師會問你的問題？有即戴眼鏡的弟兄姊妹，可能你會明白多少少，就是當你去配眼鏡的時候，視光師就會拿出一個好像眼鏡一樣的儀器，就戴在你的面上。那儀器上面它會放不同的鏡片，它會放上去，然後它會逐步問你，它會問你這個清楚一點，還是是那個清楚一點，是一清楚一點，還是二清楚一點。它透過你的回應，它就會將不同的鏡慢慢放上去的儀器裡面，而你呢就會越看越清楚。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主耶穌他好像視光師一樣，需要逐步逐步這樣才能夠令到這個瞎子、這個盲人去看得見呢？其實這個也是歷世歷代裡面不同的聖經學者他們要去鑽研的問題。一般的聖經學者他們提出主耶穌要用兩次才能夠去徹底醫治這個盲人的原因呢，主要有三個，我都想跟大家去一同思考。第一個就是講到為了去試驗這個盲人的信心，所以呢第一次其實是試驗他的信心的，而第二次呢才是實際的醫治。第二個原因呢，就是跟第一個的解釋是有點相似的，就是因為這個盲人他不夠信心，所以他第二次的時候配合到他有足夠的信心才能夠配合到耶穌行這個的神蹟。第三個就是配合了馬可福音的一貫的寫作的速度。馬可福音是步伐很急速的一卷書卷，所以他們就會想，經過連日的工作，其實主耶穌基督這個人子風塵仆仆的主耶穌，他太過疲乏困倦，所以他第一次醫的時候攰得滯不成功，他需要第二次去再醫治的時候才能夠將這個盲人去醫好。我哋话呢三个原因咧，呢三个嘅即推想背后都有故中嘅道理。不过当我哋了解到叙事者嘅布局嘅时候咧，我哋就能够明白到两次点解两次先能够医好呢个嘅盲人，其实系有一个承先启后嘅作用。接续马可福音第一部分嘅总结，门徒佢哋嘅唔明白。第二部分就系前往耶路撒冷嘅在路上嘅主题。在这个在路上的主题里面，是以这个需要两次才能够被医治的瞎子作为开始，而以另外一个盲人被医治的故事作为总结。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圣经去看这个作结的盲人被医治的故事。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这个是作为在路上主题的结尾，同样是一个的瞎子被医治的故事。当翻到的时候，我请大家同我一起去读出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预备起。他们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离开耶利哥时，有一个讨饭的是底买的儿子，坐在路旁。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就喊了起来，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着：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盲人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再叫你了。盲人就飘下衣服跳了。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盲人立刻看见，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两件分别放在在路上这个马可福音第二部分的主题的开首和结尾的事情，同样都是瞎子看见的故事。不过它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分别。巴塞大的瞎子需要一而再再两次才能够去看得见，逐步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巴底买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作为作结的经文却是立即看得见。这个布局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一个充满了盼望的讯息。门徒他们的不明白并不是一个总结，并不是停留在过去，却是可以继续去踏上一个信心的旅途。这个旅程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们看得不是很清楚，他们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明白，但是主耶稣上帝他要让我们一再看见，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立即看见。弟兄姊妹，这个岂不是我们信仰的写照吗？相信和我们的年纪、学历、专业、神学知识、看过几多次圣经、能不能够背到使徒信经都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一再看见，不断地去了解。我们会不会像门徒一样满足于我们所见、我们所了解和所掌握的事情，而慢慢我们开始拒绝去承认自己的见解不完全、不足，甚至是偏颇呢？让我们坚心去相信，而且一个不一样的视野，我们不再着眼于过去的成就又或者过去的失败，而是放眼于将来的事情。就正如今日的本周金句一样，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信心是连于将来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到神学家潘霍华他遇到的难题，其实我也有一个类同的经验。话说在入读神学院前的一年，在我自己的信仰生命里面，我就在那里寻索上帝的呼召。当时我家是养了一只病了十三年，不是病了十三年，养了十三年的狗仔。在当时他就病了，他患了肝病。我们都知道呢，他都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的晚一个夜晚，我就跟我第二一个二家姐就在那里闲谈的时候，他突然间问了一条问题。他说，弟弟，其实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想问只狗仔死了之后呢，他是不是能够上到天堂的里面？当时我就没有神学家潘霍华的深度，所以我就答不到他这条问题，我也没有答到他这条问题。不过那一刻我脑里面立刻浮现了一句的经文，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这个是福音书里面耶稣回答撒都该人挑战的一个经文。当时耶稣回答他们，你们错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都不知道神的大能。在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当时众人听见这个说话，对耶稣的教导非常之惊讶。这一刻我知道上帝呼召我，我就要去作一个立时的回应，因为相信是一件要生要死的事情，但是不是要等到要生要死的时候才去相信。若然我们要去相信上帝的话，我们现在这一刻就要去相信，以相信去看世界的事物，用相信继续走下去。如果今天再有人问我同一条的问题，一只狗死了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上天堂，我相信我会用潘霍华的相同的答案去回答，好像回答个小孩子一样，我并不知道。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已经足够了，相信先至是看见的条件，看见不是相信的条件。最后用我以梁家伦牧师他引用安瑟伦的一句说话去作为今日讲到的结束。他这样讲到，我们需要先认定上帝是历史的主，先至去寻求他在具体事情上面的作为。我们知道的是，即管我们有以上的认信， 都唔表示我哋就必然能够喺具体嘅事情里边明白上帝嘅作为。而我哋对上帝作为历史嘅主嘅认信，亦都唔系建基于明白具体嘅上帝作为嘅呢个条件上边。无论如何，我哋可以确认嘅一个事实就系、是，如果我哋根本咁样去否认上帝同埋佢作为历史嘅主嘅呢个信仰嘅话，我哋就永远都唔能够发现上帝喺历史里边嘅作为。我哋必先要去先去认信，然后寻求明白。认信是明白的条件，明白却不是认信的条件。弟兄姊妹，相信是看见的条件，看见却不是相信的条件。让我们坚心去相信这一位令我们一再看见的主，即是今天我们有时会觉得失意，有时会觉得疑惑，有时会觉得不明白，但我们深信有一天我们终必看见。让我们一同祷告。耶和华以勒，看顾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你也都让我们能够看见身边的事物，以致我们看见你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向你作出赞叹和赞美。但恩主，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属灵的眼睛，以致我们看得见你在我们身上面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坚守你放置在我们心里面的使命，也都让我们用着信心继续走上信心的道路，看见你为我们预备所一切的事情。我们同心的呼求是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